重复的模式。拉斐尔的故事相当耐人寻味，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有操纵欲的人是如何重复他们的行为和模式的，以及为什么他们的历史很重要。我想首先从拉斐尔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来展示当他反复考虑与索菲亚关系破裂时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基于他本人和其他相关人士对事件以及对他的想法的描述改编而来的。以这种方式来讲述，可以让我们深入地洞察类似于拉斐尔的人以及他们的受害者的动机和心理。拉斐尔独自一人坐在他那间平淡无奇的公寓里，他十分气恼。他飞快地喝完了最后一点咖啡，在满溢出来的烟灰缸里碾灭了香烟。他的手机显示0:14，但他压根儿没想睡觉，他正在想索菲亚。他待在这里，而不是在他们共同的家，这全都是索菲亚的错。索菲亚就是知道怎么做会激怒他，他知道他要是做了他会怎么样，但他还是这么做了。拉斐尔缓慢地站起来，下定决心，这一回他不会让索菲亚得逞了。他不会再听他胡言乱语了，是他来决定什么时候结束，而不是索菲亚。他走出前门，步入黑暗寂静的街道。3:04，他走到加油站，他知道索菲亚在那里上夜班。他站在上了锁的玻璃门前，看着索菲亚忙活，继续着他的生活，丝毫也没有想到他和他的痛苦。索菲亚透过窗户看到了拉斐尔，拉斐尔笑着挥手。他想象着自己遭受的不公正，这发自内心的折磨推动着他前进。甚至在那一刻，他记起了家里墙壁上那道长长的黑色印子，那是在一次争吵中索菲亚跌下楼梯时鞋子刮出的擦痕。索菲亚的脸颊因此骨折，人们为此叫来了救护车，还有警察。这对索菲亚来说还不够，她尖声叫喊，说是拉斐尔把她扔下去的，骂她是个混蛋，是个恶霸，这都叫拉斐尔难堪。当索菲亚为拉斐尔打开门时，拉斐尔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警察已经看透了索菲亚的真面目，拉斐尔心里这么认为，他们知道索菲亚是一个骗子和婊子。要是他们相信索菲亚的话，为什么他们在警告他别惹麻烦并且释放他之前，没有让他在监狱里待上超过24小时呢？索菲亚翻了个白眼，问拉斐尔在那里干什么。拉斐尔慢慢地往前走，面带笑容，他迫不及待地想看看索菲亚顿然醒悟时脸上的表情。突然之间，拉斐尔把索菲亚拉到身边，索菲亚尖叫起来，拉斐尔用双手掐住她的喉咙，止住了她的叫声。他很清楚他们在闭路电视摄像头的监控之外，他早就这么谋划好了。索菲亚勉强喘着气说，对不起，我很抱歉。某种深刻的原始的本能告诉了索菲亚该说些什么。他过去所有有关拉斐尔的经验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迅猛地涌向大脑的过滤系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特别的夜晚，在那个特别的时刻，这就是拉斐尔想听到的话。他站在索菲亚身边，听他努力地承认错误。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特别的夜晚，在那个特别的时刻，他停手了，确信他控制住了局面。又轮到他掌控了。拉斐尔要了一包香烟。3:36，警察到了，一个路人听到了尖叫声，打了报警电话。拉斐尔被逮捕了。当他被带上一辆等候的警车时，索菲亚又愤怒又惊恐，对他尖叫不止。人们仍然坚信家庭暴力是夫妻之间的问题，而不是个人的危险行为。我曾经听专家说，他们不应在这一类争端中偏袒任何一方，就好像他们只是吵架，而不是有关操纵的平权运动。 不应该忽视这样一段历史，他把操纵和暴力视为两个人之间的争端，其中双方都有同样的责任，这是一种错误的判断。索菲亚拿到了限制令。一个月后，拉斐尔认识了奥尔拉，他对奥尔拉讲起了有关他的疯狂前妻的所有事情，说索菲亚打电话给警察，还编造了关于他的谎言。奥尔拉很有同情心，他听说过很多不太妙的分手故事。奥尔拉不清楚他听到的东西有多重要，但那里面有点令人不舒服，这是直觉在告诉他，在拉斐尔身上看到了他无法信任的东西。不过他觉得听从直觉的话显得武断又无理，就放到一边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奥尔拉发现拉斐尔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他不喜欢奥尔拉的家人，奥尔拉的家人也对他没有好感。拉斐尔想要控制奥尔拉所做的一切，而奥尔拉发现自己过着如履薄冰的生活。有一天，奥尔拉觉得他受够了，他对拉斐尔说：结束吧，我们两个人都不开心，这只会让我们两个都痛苦不堪，是时候离开了。拉斐尔，我们俩都心知肚明，不是吗？拉斐尔并不同意，他试图让奥尔拉重新考虑，但奥尔拉又客气又坚决。拉斐尔搬走了，不过他十分恼火，他告诉他的朋友们，他知道肯定有另外一个男人存在，他要去查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他不打算接受。一天晚上，奥尔拉外出和朋友们喝酒，拉斐尔让自己偶遇了奥尔拉。他走到奥尔拉面前去打招呼，他询问他是否可以就说几句话。奥尔拉有点恼火，不过为了避免与他争吵的尴尬，也不想在大家面前给他难堪，他同意出去，坐进了他的车子，最后一次聊一聊。两天后，他的尸体被人发现了。拉斐尔重新获得了控制权，他再一次取得了平衡，他赢了。拉斐尔若无其事地过着日子，很快就在他工作的地毯店被捕。他被带走时，同事们站在那里目瞪口呆。他没有否认杀害了奥尔拉，但他告诉警方，奥尔拉必须知道他不能那样对待他。历史的力量。与我们通常认为的相反，一个人的过去很重要，是因为比如说像拉斐尔所制造的问题是他天性的一部分，而不是源于他和奥尔拉或者他和索菲亚之间独一无二的交往。制造问题的不是索菲亚，也不是奥尔拉，而是拉斐尔。不管他去哪里，不管他和谁在一起，他都会搞出那些事情。但拉斐尔认为这些问题出在他的伴侣身上，他觉得自己才是受害者，他遭受了不公平。拉斐尔实际上经历了两次我们所知的八个阶段，这是一段够可以的历史。一个人过去的暴力、操纵和跟踪行为有很强的可预测性，警方可以据此向新的伴侣披露这个人之前的危险行径。同样，如果伴侣感到担忧或者心存疑虑，如今他们有权要求警方提供这些信息。在英国，这个方案通常被称为克莱尔法案披露，是克莱尔伍德的家人发起请愿运动的结果。克莱尔在2009年被他的有暴力侵害女性历史的前男友乔治·阿普尔顿勒死并焚尸。克莱尔的父亲说，如果克莱尔了解乔治·阿普尔顿以前的暴力的全部情形，他相信克莱尔就会还活着。卡尔的过去对邦尼是敞开的，警方认为邦尼应当知道卡尔曾因严重袭击前女友而入狱，但知道某人危险是一回事，能安全离开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不幸的是，我们的司法系统并没有提供任何保证， 仅仅由于某人被逮捕、被起诉，甚至被定罪，并不意味着受害者得到了保护。当受害者朝着有操纵欲的施暴者发起猛烈的挑战时，他们是在冒险。他们需要知道他们是有备而来，并且万无一失的。他们需要更多的信任这个系统，而不是忧心于离开后的结果。这是一场豪赌，没有人能保证法庭上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再加上家事法庭的保密和僵化，这也难怪受害者会撤回投诉，重新尝试打理他们自己的安全。然而，人们发现，当司法系统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受害者也确实求助了警方以及这个系统，就会有更好的结果。这一切全都与专业人士的技能、受害者的信任以及系统的尽职尽责有关。与我还是一个警员的时候相比，现在的部门有了显著的改善。我一直在帮助建立专业的部门来评估管理风险和威胁。英国确立了诸如跟踪保护令这样的新法令，许多地方的立法已经把暴力行为定为犯罪。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非暴力的虐待和操纵，也越来越意识到跟踪的风险。有专门的受害者游说团体和案例风险的协商会议，专家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受害者所面临的困难，也有许多有专长、有激情的人致力于援助情感操纵和跟踪的受害者。但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可以改进我们使用权力的方式，更好地管控有操纵欲的人，并在这一前提下提高对操纵模式的认知。当我们认知到操纵和暴力的人是十分危险的，而这不仅仅是一段糟糕的关系时，我们就能迎来最为重大的改变。有人主张应该给那些人机会，让他们忘却历史，忘却过去，洗心革面。有时候也有人认为，某个人的历史是他们的私事。在情感操纵和跟踪的情形下，如果这些人曾经谋求干预来设法解决他们的问题，那么这个论点或许更有说服力。没有干预就意味着没有改变，也意味着他们的模式将会一再重复。这些是模式，而不是铜墙铁壁。也就是说，包含于其中的意外或事件与过去和将来都息息相关。家庭暴力登记。2018年1月，伦敦会议的莱恩·杜瓦尔发起了一项运动，倡议建立类似性侵犯登记的家庭暴力登记。他由萨曼莎·施鲁斯伯里等请愿人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萨曼莎是17岁的杰登·帕金森的母亲，后者于2013年被他的前男友杀害。我认为登记是一个很棒的点子，我一直支持这一运动。如果运用得当，登记会有助于识别那些存在潜在危险的人，同时也向他们和其他人传递了社会并非和谐一致的信息。然而，大多数有操纵欲的人从未引起过警方或者法院的注意，所以永远不会被登记在册。在唐纳死后，文森特的操纵行为才为警方所知，许多受害者从未报警。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将不得不接受登记无法包罗那些屡屡再犯的施虐者，它不会涵盖所有的高风险人员。但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能识别出众多的操纵者，让他们以及像他们的那一类人知晓，他们已经在警方和社会的掌控之中了。登记能告诉我们，名列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处于凶杀时间轴的第一个阶段。它或许也能改变我们对此的探讨，让大家清晰地认识到这些人在重复他们的模式，他们是危险的。现在我们还没有做出这样的声明，这种情况应当有所变革。
一文有声，把世界
读给你听。